弟兄姊妹，大家好，祝你平安。2022年马上呢就要画上了句号啊！我们这一次对希伯来书的学习呢，也接近尾声。我们已经来到了希伯来书最后一章，是三章的最后一段。我们刚才所读到的18-25节这段的经文。我们虽然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啊，虽然在不同的学者他们给出不同的人物，有的说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有的说呢是巴拿巴，或者是路加，或者是亚波罗，其他的人所写。我们呢，对这个作者呢还是未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部书卷他写作的背景。我们在这部书卷的内里，在读这个上下文的时候呢，能够体会得到，特别这部书卷被称为是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希伯来里面的信徒的，是写给那些犹太的信徒的，在教会的初期，他们面对的这些试炼的考验。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不容易，特别是初代的信徒，他们一方面呢是面对外面的逼迫，有来自犹太人的逼迫，更有来自罗马人的逼迫。他们如果不拜这个罗马的皇帝为神，他们可能就会遭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试探与逼迫。那么另一方面呢，当他们在向前走，有各样逼迫啊，有各样的阻碍的时候，后面也有犹太教，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些在罗马在希腊文化里面的这些异教的东西在搅扰他们啊。我们今天也在教会里会遇见的啊，无论是外在的逼迫还是内在的搅扰，后面呢有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会说，你们信耶稣呢有什么好，你们信耶稣呢面对的是逼迫，不如回来到旧约的时代信我们的犹太教。我们的犹太教里面有很多摸得着看得见的这些的信仰的，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圣殿，无论是祭司，无论是这些礼仪，都比你们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信仰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书信所针对的问题是初代的信徒，特别是希伯来的信徒、犹太的信徒，当然也包括外邦的信徒，也包括可能说我们今天的信徒要面对的。一方面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在跟从主的时候，前面有阻碍，后面呢有搅扰。我们深知啊，我们在信从主、在跟从主的这条道路上，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呢是坎坷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的主一定会再来，他一定会成就他所向我们所应许的那个天堂、那个永生、那个永远跟神在一起的那种荣美。这个事情是我们所信的，我们一定会得着的，前途是极其的光明的。那我们要深信这一切，我们在生活里面，无论是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敬拜，我们要坚定这个信念。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但是我们深知主一定会再来，主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我们一定会享受跟众圣徒在一起、跟主在一起的那个美好的、永恒的那个生命。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还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我们的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服侍他的时候，就会面对很多的试探，就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考验。所以希伯来书呢，它里面给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劝勉、这些的警示，都是围绕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他劝勉那些当时的信徒说，虽然在旧约的时代，在犹太教里面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所有那一切事情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个荣耀的弥赛亚说的。我们要持定基督，我们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的是高举基督啊，这种以基督为核心的这种灵命的造就、这种服侍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要不断的成长啊。说到这个信心，一方面是我们信一个还没有得到的、没有完全得到的那个将要得到的东西， 那另一方面，信心就好像这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那另一面呢，除了我们盼望一定会要得到的主所应许给我们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没有得到的时候要忍耐，要忍耐。一个是盼望，一个是忍耐，这是信心的两个方面。我们的信心不单是有盼望，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将来要得的那个产业，那还有在盼望的时候呢，能够忍耐，不至于呢失去这个盼望。那整个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今天来到了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一段，那作者也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这个劝勉的话有很多，非常的美好，都值得我们去把它都背诵下来。我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哈，从第一章开始到最后的一章，很多很多劝勉的话，不单是讲这个道理，说我们的主是远超过天使，远超过先知的那个终极的神的发声筒，他是那个终极的大祭司，他是终极的我们信心的 君王、啊、还有很多很多劝勉的话。比如说在第二章第一节、啊、作者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面郑重，我们听到了福音呢，要郑重其事的，不要把它当作儿戏。在第三章的一节还有六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怎么样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要把这个盼望还有这个胆量呢坚持到底，不是说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大发热心，那么随着各种的试探，试探的考验，各种的搅扰来了，各种的纷争来了，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盼望，我们就不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就半途而废。他说不要、啊、劝勉乃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盼望、啊、和胆量坚持到底。第三章的十二到十四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我们要恐惧战惊的侍奉在神的面前。四章的第十一节再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还有第四章的十六到十四节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非常有鼓励的，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六章的一到二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竭尽全力努力啊，不要随波逐流，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满足于说啊，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服侍了，还要再竭力，竭力怎么样进到一种完全的地步。六章的第十一节十二节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有这个应许，有这个真实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领受呢？凭着信心和忍耐。到了第十章啊，这个作者又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就当啊，这又是劝勉啊，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搅扰，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盼望，也不至于呢摇来摇去，被世俗的，被今世的这个风给带走了。第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比大得赏赐。你们要勇敢地来面对一切的试探考验，一切的逼迫。第十二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再一次说，我们要忍耐。我们做基督徒啊，一定会受逼迫的，我们一定会有压力的，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就需要忍耐。然后第十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又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免得有人失了神的恩。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又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第十三章整个都是劝勉，我们读第十三章很多很多的劝勉，特别说要存兄弟相爱的心啊，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扶持，很多很多啊，我就简单的跟大家重复的读一遍这些美好的话语。这些美好的话语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有鼓励。我们总结一下呢，还是针对前面那个问题，就是作为基督徒，无论是初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犹太的信徒还是外邦的信徒，我们都是面对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一方面我们有盼望啊，这个道路前途是光明的，那另一方面呢，这个道路啊，这个经历呢啊，是要波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我们这个信心呢，就在于一方面要有这个盼望啊，要有这个盼望，另一方面呢也要有这个忍耐。在我们盼望的时候，我们要持定主啊。这整个希伯来书作者在整个书卷里面对我们的劝勉，其中提到说，我们要郑重所说的话语，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畏惧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啊，我们要以他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另一方面也说到，我们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啊，不要呢随波逐流的，不要呢不冷不热的，不要说呢我们满足了，我们已经得着了，而是要竭力，要勇敢，要殷勤。这些词呢都是这部书卷里面很关键的那些关键词，反复的重复说，我们要勇敢，不要害怕。魔鬼撒旦的势力的确是很可怕，他们可能会把我们的这些基督徒抄家，可以把我们的弟兄绑在火星柱上，可以在今天啊，用各种各样的试探考验来恐吓我们。我们要勇敢，我们要殷勤做主的工作，我们要竭力啊！不是说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已经信了啊，就满足。我们要竭力啊，走这条天路。这个是啊，整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给当时的信徒针对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要劝勉他们。那这一切的劝勉合在一起呢，就是信心。那信心不是说我有多大的能力去相信，而是信心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一定要仰望主，寻求主，依靠主，这样呢我们才会有真实的信心，而不是说我自己认识了，我自己明白了，我自己祷告了，我的意志很坚强，所以我的信心就强啊。我们一定在基督里面来建造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对象是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活的主啊，他是我们信心的这种目标，是我们信心的这个锚啊。我们要在他里面来坚固自己的信心，才能走这样的一条天路。那么最后这一段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个作者他是在写一封书信啊，虽然呢这封书信在开始的时候跟别的书信不太一样，别的书信都会提出说是哪一个使徒写的，是写给谁的，有问安，但很可能是因为呢他不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说自己是谁，要高举基督，所以把一开始的一段省去了，好像那个天使在神的面前要把自己的面容遮住不让世上的众人来看天使，乃是让所有的目光都瞩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终极的启示，他是那个最大的祭司，他是那个我们生命的信仰的君王我们的一切呢以基督为中心。那他来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他实在写的还是一封书信。他在最后十八节呢说，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呢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特别呢，我也祈求你们为我祷告。祷告求一个什么事情呢？不是说身体有毛病，不是说害怕这个逼迫。他说你问我祷告这件事情，是说我能够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那表明这个作者以前是跟这个书信的受书的人，这些的希伯来的信徒是在一起的。那因着某种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也许是逼迫也许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呢，阻隔不能够回去。他希望呢众圣徒一起祷告，使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能够回到他所写信的收这个书信的这些弟兄姊妹当中。那我们看最后呢，他也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然后呢也提到另一位的同工，就是提摩太。他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他再一次提到说，我想要去见你们，我也很迫切的要回去见你们，但有某种的原因呢羁绊呢，我们不能够现在回去。但是我们有一位同工，大家所熟知的提摩太，这是保罗的真儿子，这一位的同工是主的仆人。他呢很显然是被捆绑，很显然是被这个下到监狱里面，那现在呢他释放了。你们当中有逼迫，你们当中有罗马人的逼迫，外邦人的逼迫还有犹太人的逼迫那你要知道，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包括提摩太，包括保罗，包括彼得，包括其他的人，也是受捆锁的，也是带着枷锁去传福音的。但是你们应当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与他同去，一同去见你们。这个呢是做一个报告或者说祈祷的一个事项。那最后的二十四、二十五节呢，就说问安。这个也是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使徒书信里面经常看到的，彼此的来问安，说问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的安，就是彼此问安。特别的强调，从意大利来、从罗马来的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也问你们的安。那从意大利来的人呢，我们想他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外邦人，或者其中也有犹太人在罗马居住、在意大利居住的。那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那外邦的信徒也问犹太的信徒安，犹太的信徒也问外邦的信徒安。那最后呢有一个祝福，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面包括了这样的祝福代祷的事项，还有问安。我今天呢想集中在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这一个祝福上面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我们以前呢在教会里面也经常会使用这样的经文来作为敬拜的最后的这个祝福这两节的经文呢非常的美好，告诉我们这个祝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领受什么样的福，我们怎么样的来领受这个福气。这两节经文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非常美好的一个敬拜的或者说祝福的祷告的一个内容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是祝福的来源是神，三一的神。我们也看到了这里面祝福的对象或者是祝福的内容是什么他希望我们这些信徒得什么样的福气。那还有呢，这是祝福的目标、祝福的目的祝福的结果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他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在说这样一个祝福的话的时候，这里面对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种强调，这里面非常很突出的体现出父子圣灵，他是祝福的源泉，这位三一的神是祝福的源泉。那么他要仔细的说这三位一体的神是有哪些的属性，是怎样的一位神，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这些属性里面来领受神的 那种恩典，那种祝福。首先这里面说到父神的时候，说这一位神是赐平安的神，这一位神呢是 God of Peace、平安之神。我们的这位神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言语来描述他，他这里面特别的提到平安，赐平安。那平安在汉语里面呢、就是平安，但实际上英语叫 peace。 peace 呢、可以用汉语的平安来说，也可以用汉语的和平来说。平安呢可能是说我们内在的，那和平呢可能是外在的、一种的挣扎。他们需要平安，他们需要这个平安呢是从神来的，他们需要知道这一位神是平安之神，是赐平安的神。因为他们在征战之中，他们在痛苦之中，他们在磨难之中，好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有这么多的磨难，好像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有纷争，有磨难，没有平安，有疾病的困扰。那他要让信徒知道，那这个福气的来源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是一个赐平安的神，是一个和平的神。我们的这一位神呢，他是愿意赐给我们和平的神。在旧约里面有无数的先知，神借着他们发预言说，将来呢要有那个永久的平安，要把那些武器都打成镰刀，都打成锄头，不再使用那些核武器，不再使用那些最尖端的能够杀人无数的武器，因为呢，我们的这位神是赐平安的神，他是真正和平的神。我们好多的时候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或者看到世界上的那些不平安的事情，我们愿意带到，但我们需要知道这平安从哪里来。我们的这位父神是赐平安的神，他不是愿意与我们征战的，他愿意赐福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平安，是因为有罪，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所以没有平安。但神怜悯这些世上的罪人，愿意给我们平安，愿意让这个世界有和平，愿意让我们的家里面有和平，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合一。我们要想寻求平安，那要依靠这一个赐平安的神。第二，我们看到这一位神不仅仅是平安的神，而且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说是全能的神。他全能能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使死人复活，可以从无物里面创造万有。我们要被提醒，我们要思想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我们所寻求依靠的这位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今天觉得自己很渺小，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走不下去了，扛不动了，这个教会的任务太重了，事情太多了，我们好像挺不住了，好像被压垮了。你要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他是赐平安的，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能够托住你的，他能够扶持你的，他能够使你所信靠的那一位主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这样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忍耐，所以我们需要勇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有能力，好像我们依靠的这一位主他是有能力的，否则我们怎么敢站在世人的面前来宣扬福音的真理？我们怎么敢站在罗马帝国罗马皇帝的面前去跟他们传讲这一位救人的耶稣？我们怎么能够有能力有勇气站在这个狮子的面前，火星猪的面前，或者今天的一切的试炼考验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能力，即使今天我们被压垮了，即使今天我们这个病使我们生命破碎了，但我们的主会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提拔出来。我们的神，我们所信靠的，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第三，我们这一位父神呢，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是凭着那个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如果这位神只是说他有和平，如果这位神我们只是说他有能力，但是我们说这位神只是有的时候救我们，有的时候怜悯我们，那是不够的。 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跟我们立约，借着耶稣的宝血立约，告诉我们说，我一定会给你我所应许你那个美地在天上的。他不会说今天你软弱了，今天你没有遵行摩西的律法，今天你又犯罪了，我就不再理你了，因为我劝了你多少次，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劝了你那么多话，你还是跌倒，我就不理你，不要你了。我们的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说到做到，他说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他就赦免了，无论是以前的一笔勾销，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罪都没有了，都不算数了，还有现在的，还有将来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慈爱的，信实的，我们要知道他是信实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试炼考验当中，在等待当中，在祷告却没有听到神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神是不是没有听见，神是不是没有看见，神是不是忘记了我，神是不是因为我做的这个错事那个错事不再愿意施恩于我。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要信这样一位神，他要赐福给我们，他是赐平安的神，我们在一切的磨难挣扎里面他要给我们平安，我们在一切试炼考验的面前，在一切软弱的时候，他要加给我们力量，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还是那样一个信实的神，不是昨天，不是今天，直到永永远远他要赐恩给我们。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位神要赐福，那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在这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到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我主耶稣是第一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这一位主是群羊的大牧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怎么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为你做饭，为你洗脚，好到为你舍命，好到为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为我们这些罪人恶人舍命，这是一个好的牧人。这个好的牧人就像我们在旧约的里面读到大卫的时候，大卫说我去牧羊的时候看到有的时候熊来了，狮子来了，把我的羊抢走了，我就会去揪着这个狮子的胡子把这个熊打跑。我们看好像是神话故事一样，一个少年人如何有这么大的胆量去打这个狮子熊呢？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牧人，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保护我们的，有很多的外在的内在的那种仇敌来攻击我们，我们的主要保护我们，好像一个大牧人保护他自己的羊一样，我们的主要引导我们的，我们好像群羊一样没迷了方向，我们好像羊一样是愚笨的，我们的大牧人要指导我们的方向，告诉我们不要偏左不要偏右，这是正道，我们要行在其间。我们的这位大牧人要喂养我们，要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领我们到那个青草地上，让我们一无所缺，他要喂养我们。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牧人啊，神是使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主，我们所信从的依靠的去跟从的这位主，他是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当我们凭信心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当教会里面的牧者最后的时候来读这样的话，来赐福给会众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领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福是从谁来的，是从那样的一个父，从这样的一个主，他是大牧人。这个大牧人呢，除了要牧养我们，他要拯救我们。这里面是说凭永约之血的血字，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血， 不是旧约时代在圣殿里面献祭的那些牛羊的血，成千的牛，成万的羊的那个血流成河的血，因为那些血，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不足以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但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我们这一位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祭司，他是我们那个祭，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为世人舍命的，为世人流血的，为你跟我流血牺牲，把我们的罪除去的。你要纪念这个事情，我们要思想这个事情。我们如果再一次犯罪的时候，知道主必赦免我们，但是主要怎么样的赦免我们呢？要用他的血，要用他的生命，要用他的磨难来除去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并不是因为害怕律法的刑罚，我们是害怕我们的这位主啊，他那么辛苦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的是要舍去我们的罪，为的是我们不再犯罪。所以今天我们不愿意再去犯罪，是因为他为我们流血。他是这样的一位主，是一个牧人，是一个神的羔羊，那我们的主也是永约的中保。这里面再一次说到约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前面提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约，那这个新约的大祭司是我们终极的祭司耶稣基督，他是在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是做一个保证的。我们前面说神是信实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不可看见的神，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的这一位万有的真神，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信实的呢？有这样一位中保，有这样的一位在神和人之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中保，并且他流血，他舍命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烙下了他的名字，在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走过的痕迹，所以我们深知，我们深信他是我们的中保，他要替我们代求。所以今天无论我有多的渺小软弱卑微污秽，我是如何的犯罪得罪神，我是如何的不能够改正我的这些的问题毛病，我是如何的被仇敌所攻击，我要知道我所靠的并不是我自己，有一位主，有一位施恩的这位主，他在神的面前替我祷告，替我代求，他要求主，求神要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祝福。那除了我们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父啊，圣父圣子，这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圣灵，虽然没有明说，但这里面说愿这一位赐平安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行他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在心里，神做的工作，在我们心里做的工作怎么做的？是借着圣灵做的。神的工作在我们心里，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灵。我们今天并没有主在我们这里，但是主跟我们在这里是借着他的灵，也就是圣灵。这个灵是在我们心里做工的。那这个祝福是三位一体的神来的，有圣父，他是全能的主宰，有圣子，他是我们救恩的主，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有圣灵，虽然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2000年的距离，有一个时空的跨度，是主耶稣的灵来到我们心里面，把他所做的，他所成就的应用到我们心里面，应用到我们生命里面，使我们真实的得到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份恩典。所以这一个祝福啊，他非常突出，非常强调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那祝福的内容或者祝福的对象当然是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这些在磨难当中的，在试探考验当中的，在搅扰当中的这些的弟兄姊妹愿他们怎么样呢？这个祷告也好，祝福也好，期盼也好，期望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作者也好，圣灵也好，神也好，知道我们走这个天路是何等的不容易，有多么大的征战磨难。他对我们的这个祝福祷告乃是说，使我们在各样善事上得以成全。成全这个词又可以翻译成装备啊，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装备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在所有的境况里面，在面对所有人的时候，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啊来做这个善事，都能够啊在主里面得以成圣。所以最终这个祈求或者祝福的目标就是说，你们能够在这一切事上啊成全你们啊，然后呢遵行主的旨意，讨主的喜悦。这是这个祝福的最终的目标啊，希望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磨难当中能够做主所喜悦的这些善功，能够成就主所喜悦的那个旨意，知道主要我们的是什么。主要我们的并不在于我们有多么的属灵，我们有多么的长进，我们带多少人信主，他所要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他要我们的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那也能够看到最终呢是讨主的喜悦。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无论是面对试探考验，无论是为真道去辩驳的时候，我们要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主的旨意，主的喜悦，主的荣耀，这是这个祝福的最终极的目标，也是圣灵或者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我们身上所期望看到的。知道我们有软弱，知道我们有磨难征战，但他愿意我们能够成就主的旨意，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能够荣耀主。那大家有没有注意这里面说我们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要做善事呢？是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讨他的喜悦，我们荣耀神呢？这个整个两节经文虽然很短，他说愿这一位赐平安的神，这位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这位神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这位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写的，这位神使你们能够荣耀神。并不是我们自己，神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所期望的是我们能够顺服，能够相信，能够真心的相信。这是整个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祝福。那我们最后说什么是福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这种语境里面说平安是福，所以前面是要说到平安的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有钱在富有并不一定有福平安是福。那福除了有平安之外呢，也有亨通，还有顺畅。我们做事情，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比较顺畅，不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比如说天下雪了，然后呢我堵到半路上来不了了不能讲道了不论是我个人还是教会都不顺畅。我们所祈求的这种福有平安，有顺畅，也有一个善终。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好，我们服侍的工作终极的结局也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我们所期盼的这种福。那我们为什么好多的时候缺少这种福气呢？那圣经也说福的反面就是咒诅。那咒诅是从哪里来的呢？在神刚开始创造伊甸园的时候是没有那个荆棘和吉利的，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才有荆棘和吉利在地里长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出来，罪带来了咒诅。那咒诅要怎么解决呢？是用我们的这种医疗保障体系呢，还是要让我们的政府更完美呢，让我们的领导人更英明呢？不是，是要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来到世间的时候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荆棘所象征的这个咒诅都在他的头上我们所应得的那一切的咒诅他要替我们担当。那我们信靠他那他替我们喝这个苦杯，喝这个咒诅的杯，神大怒的杯， 那我们这些人才可以像大卫一样说，啊，他使我福杯满溢。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福杯满溢。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里面，才有真正的福气。啊，我们需要仰望主，寻求主。我们实在是很软弱的，我们凭着自己实在是做不成任何事情。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地位、金钱，靠着自己的这些人脉，实在是做不了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登天的路上，在患难当中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要寻求神，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事情。比如说，简简单的有生病啊，无论是我们自己生病，还是孩子生病、老人生病，这个病呢，我们说魔呀，病魔呀，啊，把你缠磨的没有力气。或者说我们家里的纷争，无论是夫妻之间的，无论是儿女和父母之间的，无论是弟兄姐妹之间的，或者教会里面的这些摩擦、不合一的因素，或者是在工作的岗位上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祷告，我们依靠主，很多的时候好像遥遥无期啊。我们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们等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好像还没有一个终了，没有一个尽头。我们好像在这样一个登天的道路上，成圣的道路上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已经祷告了三年了，主为什么不回应我呢？我们不理解啊，这些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所要写信给的那些希伯来的信徒就这样。我们今天还没有要抵挡、要见证我们的这种信仰到流血的地步。你知道当时的那些信徒，他们是到流血的地步，他们可能要倾家荡产的。我们算什么？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教会里面，政府有一点管制，我们觉得好像是很大的逼迫啊，跟中国的比一比，跟穆斯林世界里面的那些信徒比一比，跟初代的信徒比一比，我们所经历的逼迫算什么呢？我们要忍耐，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说，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勇敢，我们要殷勤，我们要盼望，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持定了，我们不要畏惧，我们要谨慎。我想大家可能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看过谢摩善老牧师在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那个纪录片里面他做的见证啊。谢摩善老牧师呢是在文革时期被逼迫的，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像王明道啊、宋尚杰啊或者其他的传道人一样，关起来有二十来年的时间。大家如果记得他在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做见证说，我在文革期间呢被逼迫关在监狱里面，每一天都批斗，每一天都打骂羞辱，打得很严重，受不了了，到了一种地步啊，这个谢老牧师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已经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你并没有像释放提摩太一样释放我，我这样也不能够荣耀你啊，我这样成天的羞辱你也不回应我的祷告，我不如死了算了。所以他趁着那些看押他的人去打饭的时候，他就上到炕上或者上到床上，把这个灯拧下来啊，要去用手触电，可是他触电呢电压不够哦，他没有死，被别人发现了，又把他拽下来打他骂他。那他晚上祷告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说，主啊，我对不起你，我羞辱了你。然后谢老牧师说，主对我说，亲口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第二次又跟他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第三次再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以为我们得病了十年二十年， 我们以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家庭里面，没有什么解决的途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正像那些当初的信徒一样，我们要坚守，要持守这个信心，一直到底。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有主在我们里面，有主托着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既然愿意为我们死，他有什么不愿意为我们做的呢？他既然在2000年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他为什么第二次就不来了呢？他一定会再来的，他一定会再来的。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反复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我愿意回到你们那里去。受逼迫的不仅仅是你，还有提摩太，还有谢摩善，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忠心的啊，他已经释放了，如果快来，我就同你们去。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的作者，好像是神，好像是圣灵借着这个人类的作者告诉这些在磨难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会到你们那里去，我从来没有离弃你们，我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的。啊，这一位神是赐平安的神，是凭永约之血使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信实的，有能力的，他会托住我们，他会在一切善事上能成全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都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来荣耀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些人在世上都如蝼蚁，都如尘土，你却拣选我们，你却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生命的盼望，知道我们当中即使最小的也是你所宝贝的，即使我们最软弱的最无助的也是你最爱的。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恩赐给我们，求你像当初亲口对谢摩善老牧师说话一样，求你也亲自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知道你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知道在这样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有我们的主，有我们的众弟兄姊妹，有那如云的见证与我们一起来见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是何等的宝贵。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主自己所爱的教会，使我们能够发旺，使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够遵行主的旨意，都能够讨主的喜悦，都能够荣耀主，因为你配得这一切的称颂和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